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20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本期节目刊登于第1072期明慧周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是什么阻碍了我们的提高，作者河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6日。第一部分，无神论、进化论和现代观念意识阻碍了我们从根本上提高。生长在被中共统治的国度里，从小就被灌输着无神论和进化论的歪理，修炼了这么多年，虽然也意识到了很多关于无神论的东西，从自身也去除了不少，但直到师父的讲法《红银六》发表后，在反复看了几遍后，才意识到师父很多次提到无神论、进化论、现代观念意识，才感到一下子打开了自己的大脑，觉得师父在所有的讲法中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真真切切的存在，感觉宇宙从低到无限遥远的高处，佛、道、神是布满整个虚空的，可以说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整个充满佛、道、神的世界，人所在的空间只不过是这个宇宙中极其微小的一部分。而人受中共无神论和进化论的影响，再加上现代观念的作用，把人的思维和意识死死地局限在人肉眼看到的这个现实充满假象的人类空间。大多数人不信神佛，因为人受到无神论灌输的影响，再加上人的这双眼睛看到的范围只能局限在人世间看到的这一切，包括人认为的宇宙空间，超出人眼，包括借助所谓的现代科技设备所看到的一切之外的东西，人是不容易相信的。作为大法的修炼人，我们应该从思想和道理上破除无神论、进化论和现代观念形成的阻碍。其实神看人世间比我们看人世间还清楚，这不是理论和假说，而是真实的存在。只有人才在自欺欺人中生存，还觉得自己聪明了不起。对于修炼人来说，对大法信的程度不够，也是没有同化法的表现。我们不能只认同师父讲法中的白纸黑字，而不从理性上认识大法的真实。当真的从理性上明白了大法的内涵，相比之下，开不开天目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从法中的礼物要比天目看到的还要广阔和高远，修炼中天目的所见也是有很大局限性的，而礼物的真实是广阔高远而无垠的。礼物的真实更能让人自身的修炼更加理性化，更有动力，心态也更加平和，感觉自己虽然身在人世间，而自己的思维或者说真实的自己却在天宇中，甚至感觉自己和神佛同在，那种无以言表的美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体现，让自身感到自己的身心都通过大法和宇宙相通，那是同化大法后的力量和感知，这种力量和感知会更使自己精进不怠。第二部分，不用人理看问题。修炼人要善于反过来看问题，绝不能用人的理、人的观念看问题。比如说有人给你点好处，你会觉得高高兴兴的，同时会感谢人家，可是人家却换走了你的德，那就是人。有人伤害了你，无论是感情上还是身体上，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你却不高兴，但是人家却给了你德，给你宵夜还帮你提高心性，你能涨工你却不高兴，此时还是人念。如果反过来看问题，我们就不断地从人中走出来，不断地走向神。我们都知道人的理和高层空间的理是反的，所以习惯用反理来看问题，就是不断在提高中。反理绝不是和人世间做人的正统的理相反。第三部分，不要把是非、得失和对错看重。很多时候在矛盾中，我们不能做到无条件地向内找，或者说找得不够彻底，相信我们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在矛盾中往往站在人的观念中，站在人看问题的角度和基点上看问题，说白了总是把人认为的是非和得失放在第一位， 或者说第一念忘记了自己是大法修炼人，没有做到退一步看问题，没有首先看自身的问题，那就不是修炼。反过来说，如果矛盾发生了，而我们没有在发生的矛盾中改变自己的观念，或者说没有认识到矛盾发生了，就是自己有观念需要改变了，有人心需要去除了。即使当时不能马上意识到是什么观念和人心，也要冷静对待，真正的向内照自己。其实是升华的机会来了。如果把是非和对错看重，其实已经陷在人中，观念已经占了上风。主意识一定要清楚，一定要主意识做主，才能去掉观念，从而在矛盾中升华上来。第四部分，真正信师信法。信不只是一个想法或理念，真正的信是一种真实的体现，是现实在思想中的坚定表现。常人中对人或物还有理的信，那是人认为自己的问题会得到解决或得到利益，那是眼见为实的。而修炼人的信是对师对法的相信，这种相信是我们提高升华的保障，是对自身观念的破除和否定，是坚信大法的体现。而这种无条件的信是真我在心灵的深处和大法产生共鸣，内心的提升和领悟甚至是无以言表的。那种妥妥的真实感受绝不是眼见为实能取代的。比如说我们常人中所有的亲人朋友，如果每天时时刻刻在看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不会在遇到矛盾和不顺心的事情时对人发火、闹脾气、愤愤不平等等，因为人表面的理智也会去克制。那么我们修炼了这么多年，通过学法，我们知道不同的天体层次中有无量无际的佛道神，他们都在看着、关注着我们的一丝一念、一举一动。尤其是正法时期，无量众神都在高度关注，我们真相信吗？只有坚定对师父和大法的信，才能逐步地破除自身的观念。就像从思想中层层层层地剥掉污垢一样，思想才能变得清晰明朗，认识才越来越真实，自然也就认同了师父讲法中讲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才能在修炼中升华。第五部分，正确看待旧势力与中共邪党。自从1999年中共发动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以来，中国大地便笼罩在一片红色恐怖之中。20多年来，中共邪党在旧势力的操控下不断地发动迫害。不仅如此，我们通过学习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等书籍知道，共产邪灵在全世界起着破坏的作用。不管当初旧势力怎么安排，它已经存在了，但是他们的安排是不该被承认的。如果我们平时的所作所为符合了大法在不同层次对我们的不同要求，旧势力的安排是不起作用的，而人世间的中共邪党也就成了摆设。但事实上，旧势力的安排确实起到了极大的迫害作用，这说明什么？现实中大家的修炼状态，各地的情况，我们各地的同修自己都知道。我们不应该对中共邪党的人员用人的想法对待，因为他们也是该被救度的。不可救药的生命，大法自有安排，我们只需要在实修提高中救人便是了。第六部分，不要轻易找理由原谅自己。很多时候在矛盾中，在碰到的该我们提高的一系列事情中，我们都知道是该提高心性了，该去掉人心执着了，该有一个大的升华了，为什么却提高不了，或者说提高的特别慢？因为有个很大的原因，那就是我们无形中有意无意的会降低对自己的标准，为自己开脱。其实那时候那个未开脱的我不是真我，是不想死掉的那个假我。所以我们应该把法学好，时时刻刻主意识要成为主宰，才能严格要求自己。对自己修炼要求的严格，才能对人心彻底去除，才是修炼。所以在达到符合大法的心态下学法是至关重要的。以上是自己目前的一些认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能忽视对法不敬的一些细微念头。作者：中国辽宁省丹东市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2号。由于疫情，小区封闭，不能自由进出小区了，只有在家学法、背法、发正念，自认为很精进了。可有一天，忽然感觉身体不舒服，胃和心脏那个位置老是有一股气，憋得很难受，还有点上不来气，老想打嗝，同时打坐腿疼得很厉害。于是就想，是不是在宵夜呀，还是心性出了问题？开始向内找，发现了很多执着心，名利心、亲情、怨恨心、色心、妒忌心、显示心等等。于是发正念清除，同时向内找，看到自己是需要加强学法练功，可状态时好时坏，是不是没有找到根本执着啊？这种情况持续了近两个月了，心里很着急。有一天求师父点化弟子，师父，弟子悟性不好，愚钝，不知道哪里有漏了，请师父加持。求完了师父，就打开播放器，听同修的交流文章。很多同修讲到背法经历，听到一个同修讲，背法时要有颗敬师敬法的心时，我还不以为然，心想，我没有不敬师不敬法。当同修说，背法时觉得这句话不顺嘴，那句话为什么不这么写？心里一震，哦，一下想到自己背法时的心态，我恍然大悟，不敬师不敬法，这不是在点我说我吗？我背法不就是这样吗？眼泪唰的一下就出来了，我知道我错了，我赶紧说，师父，对不起，对不起，弟子错了，让师父操心了。这时，一股气从心窝一下子下来了，感觉身体轻松了，非常舒服。真是太感谢师父了，我知道我找到了我的根本问题，不敬师，不敬法。回想自己背法时的心态，真是愧对师父，带着一丝的埋怨，自以为是的心，心里不好的念头时常往出冒，却也没当回事，没能及时否定，排斥这不好的念头和思想业及后天形成的观念，这也是主意识不强造成的不敬师不敬法的原因。由于对自己的放松，不严格要求自己，没能真正去实修自己，造成一些干扰。在今后修炼中，主意识一定要强，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把自己当成一个练功人，真正融入法中。再次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叩拜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到自己距为他的境界差得太远。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3日。近日看到网上一篇对法轮功学员的采访报道， 同修在面临是忙自己的事情还是帮助他人呢的时候，同修选择了帮助他人。事后同修说，我觉得帮助别人是修炼人本能的反应。看到帮助别人是修炼人本能的反应这句话，同修的境界令我汗颜。四个多月前的一件事促使自己审视自己的过往，深深意识到现在的自己距为他的境界差得太远。当时因疫情本市已经封城十几天了，只能由社区统一订购蔬菜包。第一次订时自己没有订上，蔬菜包到后多出几包，就通知没订上的可以去领，谁赶上是谁的。我去后登记上了，但我不能在网上付款，只好联系一位朋友下楼过来帮我支付。此时天已很晚，看到两位义工为了我的一包菜在陪着我等着朋友来付款，心里很是过意不去。当时旁边还站着一位男士，我也没有多想。朋友到后付款完成，几个人就各自散去。走在路上回想刚才的经过，我想起了旁边站着的那位男士，我才猛然意识到他是在等看我是否会放弃这包菜，因为他和家人需要这包菜。此时我这个悔呀，如果我早能意识到，我会说你拿去吧，因为你比我更需要。我当时就对自己说，你去为他差得太远了。之后我问自己，为什么我总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总是在事后才意识到自己没做好，应该怎么做。我也知道那就是自己当时的境界，所以才会有看到同修说帮助别人是修炼人本能的反应，我感到汗颜。一事当前，我的第一反应是如此的自私，想到的就是我，我的需求，眼睛就盯在这包菜上，而没有关注一下他人，想想别人是否也需要。审视自己的过往，一丝一念，一言一行的背后，都能看到那个思，一切后天的观念，人的执着都是在维护那个思。从法理上知道它不是真我，要清除它，但也苦恼，苦恼于这个思怎么这么难去。即使有时动的是真念，深究也能看到思的踪影，真是如影随形，无处不在。师父讲法中明示了弟子修炼中要达到的境界。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每当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出现一种情况的时候，哪怕一件小事，我的第一念首先想到别人，因为已经形成自然的了，我就是先去想别人。那就听师父的话，好好实修吧，以纯净的心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少留遗憾，不留遗憾。我们要修去的还不只是人的东西，因为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说，回到本源境界得消去你后天所有形成的不好的东西，还不只是人的，哪一个境界的不符合你回到那个境界的，都得把它清理掉，你才能纯净到那一个程度。从思想上，心性上，从你身体构成的物质上，包括生命，都得达到这么纯净。我曾在发正念时发出一念，从生命的本源上清理，清除层层下走中偏离真善人的不好的思想。瞬间仿佛从体内有万箭射出，身体感受非常强烈。我知道就是这纯正的一念，师父为弟子从微观中清理掉很多败物。学法中我也深深意识到，一个修炼人精进实修，主动同化，即使达到生命的本源境界时，还是达不到新宇宙的标准，因为我们是旧宇宙的不同时期产生的生命，是未思的。这样一个旧宇宙的生命 要想修炼成就为新宇宙天国的王、主，一切都是无量慈悲的师父为弟子善解，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将来的生命是为他的，不是为私的，在这过程中就在这样造就着你们，所以你们不能够光考虑自己。佛恩浩荡，弟子唯有发自生命深处的深深的感恩，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望同修以我为戒，严肃对待修炼。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记录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4日。我是一名老学员，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后不长时间，有次下班刚到家，妻子无缘无故劈头盖脸地骂了我一通。我立即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业力落到谁那儿谁难受。我很感激师父的苦心安排，我流泪了。妻子看到我流泪，以为我是觉得委屈了，接着训斥我，啊，说你几句就受不了了。其实他哪里知道我是感恩师父而落泪的。那时住平房，一次家里买煤，我在往车上装煤时，想到自己是修炼人不能挑，于是好坏一起装。卖煤的人以为我眼神不好，专门挑煤干石给我往车上装，我跟没看见一样。师父鼓励我，晚上在梦中看到很大一块黑色的夜里飞走了，练功时看到头顶上有一朵很大的花在旋转。我是乡干部，在乡政府上班，下乡工作时有的村干部看我老实，专门欺负我，什么怨气都往我身上撒。我记着自己是修炼人，不和常人一般见识。那年村里修河道大坝，需要运石头，乡领导让我监工并记录石头方量，村干部和运石料的人都想从中捞好处，让我多记方量。我想到自己是修炼人，造假的事儿不能做，没有答应他们的无理要求，他们又用钱贿赂我，也被我拒绝，他们很生气。后来这个村干部当着很多人的面无故骂我，还扯着我的衣领要打我，我感觉太没面子了，没忍住就和他干了起来。回家后我心里一直很难受，感觉修炼太难了。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业力太大了，修不了了。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师父带我去了一个像古庙的地方，屋里有一个人，那人见我二话不说，举起枪就向我开了一枪。师父迅速用自己的身体替我挡住，子弹打在师父的胸口上，师父用手捂住胸口，血顺着师父的手指往下流。我正不知道该怎么办，师父转过身微笑着对我说，现在行了，可以修了。我从梦中惊醒，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 从那以后，村干部就再也不无故欺负我了。我认识本地一位女同修，一次打坐中看见师父法身也在她身边打坐，突然从外面闯进来四个大汉，手里拿着铁锤铁签，说同修欠他们的命，今天就是要他还命来了。师父法身说，我替他还。那几个人就将铁签从师父法身的前额钉入大脑中，整根铁签都钉进去了。师父法身睁开眼睛，铁签子自己又冒出来了，那四个大汉吓得立即跪地求饶。慈悲的师父为弟子们承受的太多太多了。1999年720后，邪恶疯狂诬陷大法，攻击慈悲伟大的师父。我和同修们尽自己所能向世人讲清真相，我给全县各级政府部门及各个乡政府的领导们邮寄过真相信，有的领导就是通过我的信明白了真相，从而暗中保护大法弟子。邪恶迫害大法最疯狂时期，我被绑架到洗脑班强制洗脑，由于我缺少正念，被犹大谎言欺骗，稀里糊涂地被转化了，说了大法的坏话，造下了很大的罪业。师父不放弃我，安排本地同修和我交流，告诉我转化是错的，犹大们说的全是谎话，目的是骗我们放弃修炼，不修了就是个常人了，还谈什么提高层次。我这才明白过来，又重新修炼。我知道师父为弟子吃了无数的苦，我下决心一定好好修，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我加强学法，努力精进，参加本地学法小组，三件事都不落下。有一天儿子对我说，爸爸，你身上怎么到处都是万字符？我们乡里的一把手乡党委书记明白大法真相，非常信任我，让我管理全乡各村的财务账。这是一个令人非常羡慕的工作，每年都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钱在我这里进出。我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将账务管理得井井有条，从不差账。领导们背后都说，还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人可靠。后来，我梦见自己修的层次很高了，离自己天国的家只剩下很近很近的距离了。我有些沾沾自喜，逐渐地放松了修炼，不像以前那么严格要求自己了，不参加集体学法了，也不看明慧周刊了。认为同修体会中所谈的我也能悟到，其实危险已经向我走来了。这一年多来，我经常在每天学完一讲转法轮之后，就开始浏览常人网站，有时还在网上下象棋玩扑克，有时玩到半夜。不修炼的妻子不止一次地说我，你是修炼人，怎么不看法呢？怎么还玩手机呢？我听了不以为然，还觉得他多管闲事儿，意识不到是慈悲的师父在借妻子的口点化我。更让我羞愧的是，我还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利用手机软件输入自己的生辰八字为自己算命。日久天长，我变得越来越消瘦。妻子说我得了糖尿病，让我去医院做检查。我说修炼人没有病，妻子就给在外地工作的儿子打电话，讲了我的情况，儿子儿媳立即回来了。到家之前，儿子先到医院交了3000元的体检费，要我做全面检查。我不想去，可是钱已经交了，又不给退，我就同意去做个检查。这一查，结果是重度糖尿病。家人逼我治疗和吃药，我虽没吃药，心里已经不稳了。有一天，我做了个奇怪的梦，师父坐着莲花来到我面前，还有两位护法神跟在师父左右。师父很不高兴，一句话也没说，接着给我打了一套大手印。那两位护法神非常严肃地看着我，我不明白师父的手印是什么意思，心里非常着急。师父依然没有说话，很严肃地看了我几眼后，就与两位护法神一起离开了。师父刚走，就又来了一位神，这位神非常非常愤怒地指着我怒骂，安排你当神你不当，非得要当人，你师父为了你承受了那么多，你却不好好修，拿你师父的慈悲当儿戏，你觉得当人好吗？把你的业力都还给你，可你欠下神的债， 欠下你师父的债，你怎么还？你不好好修，那可不只是毁你自己，有多少神都得陪着你遭殃。那个神骂了我很长时间，才恨恨地走了。我被惊醒了，知道这不是梦，是真真切切发生的。我很想再认真好好修炼，返回到修炼如初的状态，可是感觉已经晚了，来不及了，有一种不好的力量向我袭来。一天我从外面回到家，却无法用钥匙开门，感觉头脑昏沉沉的，眼睛好像看不清锁孔，努力了老半天也没能打开家门。妻子听到门外钥匙响，却好大一会儿也没见人进屋，感觉奇怪，就来把门打开了。看我的状态太不正常，又急忙给外地的儿子打电话。儿子赶回来把我送到了县医院，医生说情况危急，赶快去大医院。我被送到了某市大医院，确诊为脑梗和糖尿病并发症，住院治疗十多天后有些好转，回家了，在家继续吃药治疗。从住院那一刻起，我几乎失去了记忆力，看东西也看不清了，整个住院过程中什么都忘记了，连法轮大法好都不会念了，只有真善忍三个字还印在脑海里，其他修炼上的事几乎什么都不记得了。得到消息的同修陆续来看我，鼓励我学法，说读不了就听，我答应了。有的同修还给我送来了装有易师恩的播放器和师父的新经文醒醒及红银六。学法对我可太艰难了，想学转法轮可是不认识几个字，加上眼睛视物不清，一天学不了一页。醒醒这篇经文同修给我读了一遍，后来我自己看了两个多小时才看一遍，但我不灰心不放弃。通过同修的帮助，通过自己醒悟后的坚持不断的努力，我现在的身体状况和修炼状况基本恢复正常。可是家人每天看着我让我吃药，家人原本都知道大法好，可是因为我，家人再也不相信大法了，我的罪有多大呀？师父在《精进要旨·大法不可怯》中说，人修起来难，可是掉下去太易了，一关过不去，或太强的常人的执着放不下，就可能走向反面，历史的教训太多了，掉下来时才知道后悔，可是晚了。修炼真的是太严肃，太严肃了。我因为产生了自满的心，放松了自己的修炼，因此摔了大跟头，险些一回到底。我后悔极了，悔恨的泪水流不尽。今天带着万分的愧疚，说出这段不堪的经历，只在提醒同修，一定要以我为戒，一定要严肃对待修炼。千万不可放松，千万不可自满，千万不要自以为是，千万别玩手机，千万别看常人网站，千万要坚定实修到最后，千万要以法为师，不要以梦为师，千万不要拿师父的慈悲开玩笑，这是我几乎用生命为代价换来的血的教训啊！叩谢师尊，请同修批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一次被情带动不修口而招来的麻烦。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4日。我修炼法轮大法24年了，常常因为不修口摔得一跤又一跤，每次都是摔了大跟头才清醒，这次又是。所以我想把这次摔的大跟头和同修交流，也许能给同修带来借鉴，不至于犯我同样的错误， 给修炼圆满路上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前些日子，80多岁的父亲来看我，因为父亲一直是带修不修的，我为了想让父亲好好修炼，就举父亲年轻时的不如意的事情劝父亲，大意是，人活在世上多不容易，真是太苦了。我小的时候，妈还在住医院，婆婆去世了，你那几个姨父想整你。父亲的姨父早已去世，在一起商量着，让你顶孝子盆，直到烫着你的头，再让你起来。我又说，你看我妈修的，意思修的也不好，所以麻烦就多。还对父亲说，你要多点善心，以后去世了，当个天人，也比在地上好，等等。父亲走后，我的牙齿上下轻轻一咬，就咯吱吱咯嘣嘣的响，很不舒服。我想，一定是我说错话了。后来，腰也向左边倾斜，背也弯曲了，脖子也不直了，走路打坐，身体肩膀向右倾斜，左肩高右肩低，腰也疼，身体一下子变了，我自己照镜子都害怕，像个渔旅的老人。而且就在我和父亲谈过话的第二天晚上3点左右，听到父亲在河堤上和两个男人吵架似的。第三天晚上3点左右，正在练功，后背感到很恐惧，我就向后望，隐隐约约看到后背桌子上一个4-5寸高、宽2-3寸的男婴鬼。当时我想，我有师父，我不怕。过了一会儿，一股凉气直入我的后背心儿，当时我就感到可能是业力进入，是这次口舌引起的业力。紧接着，老家哥哥也打起了嫂子，两个侄女和嫂子都来找我爸妈告状，爸妈让我丈夫开车和他们一起去劝架。哥哥一家原本很和睦，突然吵起架来，我们都感到很奇怪。随后，父母又说家里放了10万元，其中2万元找不到了，母亲竟怀疑是我丈夫拿了，还说要报警。丈夫回来跟我说，当时我也接受不了。我对丈夫说，我们都好好向内找一找吧，是不是我们占便宜的心还没有放净？有没有怨恨我妈怕被误解的心？任何时候都把生死放下。同时我发出一念，清除想通过迫害亲人来迫害我和同修丈夫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断断续续发了2天的正念，情况就变了。我妈跟我丈夫说，我记错了，你爸老糊涂了，我听到你爸跟谁打电话了，你爸把钱给别人了。回想自己不修口招致的这一连串的麻烦事，我找到了自己的错误，也有一些体会。一，和父亲说话口气太大，随便就给修炼中的母亲下结论，说他修得不好，完全是被邪党文化洗脑后讲出的话。二，作为修炼人，不能谈论别人的是非，不能无意间制造矛盾，在背后谈论别人的坏话，即使对死去的人也是一样。和父亲提到他姨父当年有意整他的过程没说细节，其实也是自己记不清了，没有讲出真的过程，就和实际不符，同时无意中给父亲增加了怨恨别人的心，给他增加了烦恼，等于在害父亲。其实当时和父亲谈话，只是想叫父亲把人间的情看淡些，好好修炼，但是完全没有把师父讲的关于修口的法对照自己的一言一行，觉得人死了随便说说而已，可忘记了大法中讲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修炼界讲，人的元神是不灭的。三，修炼人路走得正，修口修得好，周围环境也会随之变得很好，麻烦事就少。反之，由于自己不修口，导致周围环境都发生了不好的变化，都发生了口舌之争，麻烦事一个接一个。四， 修炼人说话要口吐莲花，讲出的话要纯净，要善良，说出的话别伤害任何人，别造口舌之业。五，修炼人修口非常重要，一句不在法上的话可能酿成大祸，导致自己修不成。因此，修炼人千万要修口，要管住自己的口，千万要把师父讲的关于修口的法好好悟一悟，千万要学会守德，别把珍贵的德丢失了。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给予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同修之间的矛盾中实修自己》，作者陕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7日。去年5月13日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学法点同修去偏远农村发真相资料，走时我和往常一样给师父敬香，请师父加持弟子强大的正念，所到之处邪恶全灭。手刚一合十，就看见师父的法像前出现一条金黄色桥直通上去，心想这是慈悲的师父在点悟我们走的是通向天国的一条大道。那天我们一路发着正念到了地点，发的发，贴的贴，挂的挂，不到一个小时就把所有的真相资料全都送完了，途中没有一点干扰，真是一切都在被师父看护着，助师救人。在回家的路上，我就对 A 同修说了这一切。 A 同修也说，是啊，我们时时刻刻都有师父在管着呢。再说513那天，我们小组同修准备了蛋糕和果盘，集体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七十华诞，然后练了第二套一小时的抱轮，再学师父的各地讲法，发完六点钟正念，晚上去贴真相，救度迷中的世人。到了地点，西同修说咱们两人一组，分为三组，一直向东贴，在最东头汇合。我说晚上天黑找不到咋办，西同修说你怕丢了就留在车上。当时没悟到这颗不好的心被邪恶钻了空子。其他同修下车后，西同修将车一直开到地点东边。西同修下车去贴，我在路中间发正念。到了西边碰到了第一同修，他们说 AB 同修就在前面，西同修示意让往东走。那时外面乘凉的人还很多，来到车前等了20分钟左右， AB 同修还没来，同修又去找，找了一圈还是没找到，西同修就让我在车这儿等，他再去找。我心想我也不能静静站在这儿啊，就向前走，刚贴了几张就发现前面那个厂房门口装有摄像头，来到车前一看，离车只有不到20米。大约半小时后，西同修和第一同修回来了，说 AB 同修没找见，就又让一同修和我在这儿等着，他们继续去找。我就对一同修说，乘凉的人也都回去了，咱俩站在这儿，前面那个门口装有两个摄像头。一同修说，头顶就是。我抬头一看，发现后边的电线杆上有碗口大的一个摄像头。这时我的抱怨心出来了，
在这儿站有一个小时了。一同修说，那就把剩余的去贴了吧。当我们贴完回来时，西地同修也走到了车前，发现 AB 同修还没回来，就说，咋办？再继续去找？我说，咱们往出走吧，你们要不走，我先走了。以我们平时的配合来分析，AB 同修是不会一直待在这里的。同修问，那怎么办？我说，往村外走，先离开这里。开车来到他们下车的地方，路两边车站都没有。同修又让我和一同修在这儿等着，我急忙下车说，还是我去找吧。那时整个的村庄静悄悄的，但是发现这地方我们以前来过，往西走有一个桥洞，再往前有一条通往开发区的大道。同修开车又在那儿找了一遍，再顺原路往回找。车开到原点，发现 B 同修的车子已经不在了，就猜想同修已经回家了。可惜同修不放心，又让我骑车子去 A 同修那儿看看，并告诉我进了社区先按门铃，接通后不要说话，只听同修回来就行，因为怕惊动了她丈夫。第一次接通后，听到有人说话，但没听清楚。第二次接通就听同修说，喂。这时悬着的这颗心放下了，但抱怨心又出来了，说喂，啥喂，就挂了。一出社区门，就看同修车已停在路边，问怎么样。我说，好像回来了。同修见我的气还没消，就说他和一同修去看一下，又让我等着，还拿走了我的钥匙。我就想，没有偶然的事啊，这是在去我的什么心呀？可还是忍不住，就对地同修说，一个晚上不停地在等，等的。地同修却平静地说，那就等吧。当西义同修笑着说回来了时，我却接过钥匙说，笑啥笑，都快一点了。我骑着车子就走了。当我已经骑出很远时，回头看见同修的车还在那儿停着。回来后，我越想越惭愧，看同修们都像没事一样很平稳，但自己却几次的忍不住给同修发火，看似每天在做着三件事，但在实修上却非常的不足。抱怨心，急躁心，不让人说，强势，执着自我等，没在一丝一念中实修自己。同修之间的矛盾或者遇到不顺心的事，那都是慈悲的师父在给我们往上修的台阶，为什么就不能用谦卑的心礼敬对方？如何对待同修，也是在归正我自身存在的被党文化灌输的变异观念。表面看好像是同修表现得不合我意，实则是我多年来形成的强烈的自我观念受到了冲击。总有一种高高在上，看不起别人，还不让人说的心，只看别人不找自己。其实真正提高的过程，就是摆脱旧势力束缚的过程，也是真正同化法返本归真的过程。放下对同修的抱怨指责，扎扎实实地找自己，修自己。感恩师尊给弟子倾注了无尽的心血与慈悲，在大法这炉钢水里熔炼自己，在不断地充实佛性、修去魔性的过程中升华。珍惜与师父生生世世结下的圣缘，兑现誓约，助师世间行。
Thank you.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被红银六的体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4日。我基本是独修，很少和同修来往，师父的红银六发表了，我却一直不知道，一直没有机会拜读。直到今年4月份因疫情封城，这期间我才得到了一本本地同修做的简装本《红银六》，我迫不及待地学起来，里面每一篇诗句都是那样优美和充满慈悲，所有的插图都是那样细腻生动，寥寥数笔，神的慈悲、脱俗与威严跃然纸上，完全是一个神的世界。每当疲劳和不精进时，就想打开红银六看看。我是一个悟性比较差、执着心也比较重的老学员，修得磕磕绊绊的。虽然我不明白每一篇诗词的更深内涵，但就想一篇篇的背下来。我没有给自己规定任务，就是尽量背。第一篇我背了起码有几十遍才背下来，看似很简单的语句在我的脑子里就是扎不下根，有时就先在纸上写，再一遍遍的记，直到非常流利了再接着背下一篇。我是上班族，有时还要学其他的大法书，所以目前为止我只背了23首。当然很多背过的过几天就忘了，有时就回过头去再背，反反复复的这样背。我想一层一层的身体都在同化大法吧，现在一篇基本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能够背下来了。就说说背红银六的体会吧。首先我发现背了红银六怕心小多了，以前出去讲真相总是有怕心，只敢和一个人讲，而且还左顾右盼的，生怕有便衣跟踪或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负面思维特别重，而且人一多就不敢说了。自从背了红银六，我讲真相坦然多了，好像师父就在我身边。我第一次读到红银六的时候，看到里面几乎每一篇诗句都提到无神论、进化论和现代变异观念，就以为是让我们在讲真相时提醒常人的。看了明慧网上一个同修的文章，才知道原来我们修炼人自己从小受到邪党无神论的教育，还有很多无神论的思想和变异观念，自己觉察不到。红银六可以清除我们身体里这方面的层层毒素。无神论观念极大地影响了信师信法，虽然法理上知道我们讲真相有师父保护，可是状态不好的时候心里还是不太踏实。背了红银六之后，我在讲真相时感觉正念强多了，世人也容易接受了。在讲真相的时候，如果时间允许，我会根据对方的接受能力给年轻人讲一下传统文化。一天我在车站碰到一个女孩子，看起来是那么的单纯，我很想救她，看到她旁边还站着一个等车的人，要是以前我可能会有顾虑就不讲了，可那天心里想这么好的孩子怎么能放弃呢，我就鼓起勇气和她搭话。因为那天刚好是接近高考，就以高考为话题。我问他，今天开始高考吗？他说是明天。我说，你现在读高二吗？他说，我明天就参加高考。我一听就赶紧给他讲三退及大法真相。他没有迟疑地退出了团队。我说，阿姨祝你高考成功。他说，谢谢阿姨。然后我又给她讲传统文化，我说女孩子到大学读书要懂得保护好自己，不要随便交男朋友，因为现在社会太开放了，女孩子如果不懂得洁身自好，最后吃亏的都是自己。
他很认同地直点头。这个女孩子一直都在认真地听我讲。遗憾的是，很快她要乘的那路车来了，她说了一声阿姨再见就上车了。师父在红银六神在展现中说，无神论进化论是生命的毒癌，传统的路通向天国的圣台。现在有些年轻人还是比较认同传统的东西的，可是由于家庭教育在这方面的缺失，以及大陆学校从方方面面给孩子灌输邪党文化，使得孩子不知道生命的意义和目标，很多本质很善良的孩子都受到现代变异观念的影响，不知如何做人做事，更不相信善恶有报，离人的本性很远，真的很可怜。现在只有我们大法弟子才能去唤醒他们，告诉他们回归自己的天国的方法。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感恩师父给予我第二次生命，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6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们好，2002年3月经同修介绍我喜得大法，那时我39岁，我得法只半个月，身体变化就非常大。修炼前，由于我与前夫离婚离家，造成精神压力、经济压力、家庭压力、社会压力，使得身体每况愈下，各种疾病缠身，每天无精打采，吃中气药打点滴比吃饭都重要，为了孩子还得强撑着活下去。就这样，为了摆脱前夫经常的无理骚扰，无奈又经人介绍成立新家，可这办法并没有抑制前夫的骚扰，反而给现任丈夫带来极大的威胁和困扰。此时的我真是生不如死，当时给人的感觉我的笑比哭还难看。在这时，修炼法轮功的表姐来到我妈妈家看望妈妈，看见我那愁容不展的苦相，就说，如果你能修炼法轮功，你的生命未来可能就会有一个新的转折。我当时听了只是苦笑了一下，并没有什么回应和想法，可妈妈留心了。几天后，妈妈说，你表姐说的是一本什么书，你去看看。我就像一个听话的孩子去了表姐家。我问表姐，我妈妈说你上次说的是什么书，我妈叫我来看看。于是表姐把转法轮捧给我，说就是这本转法轮，你要能学呢，这本书我送给你，你要是不能学，你读过一遍后把书再还给我。我乖乖地把这本转法轮请回了家。读这部大法的过程中，我就感觉自己的心像开了扇窗子一样敞亮，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从此以后，心不堵得慌了，喘气儿都舒服了。在法中也明白了，这是我生生世世的业力造成的，欠债要还嘛。原来修炼这么好，能超脱人，这就是我要的，这就是我的人生归宿，我要修下去。在得法之前，我总想找一个没有人的高山上，大口的呼气，大声的嚎啕大哭一场。 总觉得有一肚子的委屈没有地方倾诉。得法后，人从此以后精神起来了。妈妈看到我的变化，感慨地说，人会说话了，会笑了，脸变红润了，嘴唇也变红了。不知不觉中，药我也忘记吃了，点滴也不打了。妈妈看到我这神奇的变化，说，这是一本什么书，我也想看看。可是妈妈怕影响我看书，就说，你去你表姐家看看，能不能帮我也借一本。于是妈妈和我相继走入大法修炼。在那时，中国大陆高压迫害法轮功已经持续3年了，对法轮功学员来讲真是红色恐怖。因为我是720后得法的，街道派出所还没有我修炼法轮功的记录，因此我就利用我的方便条件，每天给同修们传递真相资料，到居民区发放真相资料。一晃就走过了20年，在这20年里，我忘记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忘记了世态炎凉，我快乐，我无忧，我无上荣耀，我真正体会到了大法修炼的奥妙无穷。现在与大家分享一下我修炼中的一个片段。那时我得法修炼仅半年，晚上去妈妈家送明慧周刊的路上，我遭遇重大车祸。在集装箱的大货车，车长14米，自重19吨，为躲避一辆三轮车，把我骑的自行车车把挂住，车子甩走，把我整个人完全甩在他的车底下，从前轮到后轮整个压了我一遍，我是眼睁睁地看着他压的。当时我从法中悟到，修炼人碰到每一件事都不是偶然的，我一定有没修好的地方，被邪恶钻了空子。我在心里和师父说，师父，我错了，我只是在大法中受益，还没为大法付出呢，我不能被压死，也不能被压坏。此时车已从我身体上压过去了，我的双腿蜷缩在腹前被压在一起，我想把腿推下去，可我怎么也推不下去。于是我快速地顺着目光寻找我的兜子，因兜子里有宝书、转法轮，还有明慧周刊、真相资料、电话等。因当时迫害非常严重，如果被人发现这些，我会被警察抓起来的。我怕路人翻我的兜子看到这些。我说，马路中间那兜子是我的，请帮我捡一下。路人帮我捡回兜子，我抱住兜子就不撒手。这时路人问我家电话，然后给我丈夫打电话，又给120救护车打电话。此时再一看，我的双腿都伸直了，而且我一点都不痛，我悟到是师父保护了我。一会儿120救护车来了，问我去哪个医院，我说我哪个医院也不去，我没事。于是他们把担架放在我身边，也没敢动我。不一会儿我丈夫来了，因为他不是修炼人，强行把我送到医院去。当把我抬上救护车时，医生检测我的血压、脉搏，一切正常。我和肇事司机说，你不要害怕，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我的师父教导我们按真善人做好人，我不讹人，你也不是有意撞我的，我家先生也是司机，我能理解你。当时司机很感动。可到医院，医生检查说，这人已经压碎了，整个腹部所有部件都压碎了。医生诊断，腹核外伤，失血性休克，膀胱破裂，右肾损伤，卵巢、子宫损伤，胰头、十二指肠、直肠损伤，骨盆骨折，双踝骨折，右脚骨骨折，左腿腓骨骨折。医生当时就说，抢救也是死，不抢救也是死，人已经被压碎了，血压已降至50至30。可我都神志非常清楚，医生所有的询问都是我自己回答。当时我的家属要求医生死活都抢救，就这样医生应家属要求只是修复手术， 就是腹中各个部件做一下归位，碎到已经不能缝合的地步，然后给我输血排腹中的血。医生还强调说，这个人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让家属随时做准备。可我在师父的保护下奇迹般的生还了。手术后3个多小时我就苏醒了，而且神志清醒。我没有悲伤，没有痛苦，身体没有一点疼痛的感觉，仿佛这件事和我没有关系一样。反过来，我还得安慰我的家人，告诉他们我没事，别担心，我有师父保护，我还会站起来，还会和以前一样。医生看我状态很好，还说，你别看他现在这样，不容乐观，如果有一个部件发炎或发烧，人随时随地就有生命危险。又过了几天，医生看我越来越好，就说，这人没有25万出不了院，而且还得瘫在床上3至5年。因为医生说我的骨盆是粉碎性骨折，做不了手术，得靠自然恢复，是不容易的。医生还说，我屁股底下的骨头渣子都扎手。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家人和同修们每天都轮流给我读转法轮，同修不辞辛苦的24小时护理我，帮我发正念加持我。同修描述当时的情况说，我整个人的身体，尤其是胯骨，整个这个地方是塌陷的，是扁的，因为没有骨架支撑了，整个摊得很宽，而且肚子里插了很多的管子，有排血的、排尿的等等，嘴上还罩着氧气罩，呼吸很困难，没有力气，说话声音很微弱。同修鼓励我，要坚定正念，相信师父，相信大法，会有奇迹发生的。我用微弱的声音告诉他，我坚定。他的耳朵得靠在我的嘴边，才能听到我说话。医生感慨地说，你怎么一天一个样，恢复得这么快？你是不是相信什么？我们都会心地笑了。因为我住的医院1999年720前是有练功点的，有医生同修还来病房看望我，鼓励我要在法中坚定，以法为师。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17天后我身体内脏痊愈。医生对我家属说，你妻子真厉害，要是我7、8条命都没有了，因为腹内的7、8个部件都被压碎了，每一个部件发炎都有生命危险，如果要好的话还得做7、8次手术，因这次手术只是修复和归位手术，达不到治疗效果。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给我做的，人是没有这个能力的，我也没做过第2次手术及其他任何手术，谢谢师父为我承受的这一切。因为从胯部到脚下都是用石膏固定的，不能移动，我想我是练功人，这样我不能练功啊。于是我自己把石膏慢慢地解下来，医生看到责怪我说，伤筋动骨还得100天呢，你怎么？我说，对不起，出现一切后果我自己承担，与你没有关系。他会心地笑了。慢慢地我开始移动我的身体，渐渐地我能坐起来了，我能把腿放到床边耷拉着了，能撑着下地站着了，我能靠着墙练功了，我能站1分钟就练1分钟，能站2分钟就练2分钟，能站多长时间就练多长时间。就这样，我每天学法、练功、发正念都不落，练功是练不全的。我64天出院了，是自己用双脚走出医院的。丈夫特意给我买了副拐杖，以便我练习走路，可我不喜欢那东西，我不要用它来帮我，就是不用，我宁愿抱着凳子或者扶着墙走也不用它。我想我一定要尽快的自己走路，和正常人一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好坏出自一念，如果他躺在那说，哎呀我不行了，这不行那不行，那么可能就筋断骨折了，瘫痪了，给你多少钱 你住在医院里，后半辈子起不来，你能舒服吗？在这里，我感恩师父，感恩大法，给予我第二次生命。我要把大法在我身上显现的神迹，走到哪里讲到哪里，完成师父交给我的救人的使命和责任。同时也谢谢同修们的正念加持和细心照顾。出院后，我去交通大队和肇事司机结案。我给交通办案警察讲真相，他们说，你是头吧，你可不要发展我哦。由于中共破坏传统，道德下滑，上午肇事司机来和我见面，约下午办结案手续。结果下午办案警察告诉我，肇事司机逃逸了。警察告诉我，马上到法院去起诉他。到法院，我给法官讲真相。法官说，大法太神奇了。后来他们一看到我，就请我进他们的办公室再讲讲。他们说，你一来，我们这里就有法轮功的资料，是你发的吧？我说，是，因为看到你们都很忙，怕打扰到你们，就把资料放下走了。到律师事务所咨询本案过程中，我给律师讲真相，有的不敢面对，有的善意地说，注意安全啊。一路下来，我虽然没得到赔偿，但是有机会到各个领域去讲大法真相，我也很欣慰。在此事上，我要站在修炼人基点看问题，我在法中悟到不失不得的理，放下对金钱利益的执着和遇事要替别人着想，想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我不应浪费时间在诉讼案子上，我应该背起救人的真相资料，尽快汇入正法洪流，讲清大法被迫害的真相，救度众生，完成史前大愿。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们。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